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今天早晨来分享的题目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说保罗为着福音能够传到哥罗西这个地方，而且在哥罗西就结果增长，非常的欢喜。虽然他们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但是保罗深深的被哥罗西的信徒对他的爱所感动。他知道哥罗西的信徒认可他属灵的恩惠，认可他所传的福音，认可他有属灵的权柄和恩赐。因着这些认可，他们相信保罗是神国度里的一个重要的器皿。虽然保罗这个时候被世界上的人认为是一个罪犯，下在监狱里头，他们对保罗的爱是在圣灵里面所组成的，是在圣灵里面的爱，也就是合乎真理的爱。这是他们在重生得救以后开始对这位耶稣基督有爱而延伸出来的对人的爱。所以当保罗听到哥罗西教会里面有假的教师，他们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传了异端，贬低耶稣基督的地位，保罗心里非常的焦急，就给他们写了这一封哥罗西的书信，要坚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愿你们，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都蒙他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也就是在一切合神心意的事情上都能够结果子，以至于你们越来越认识这位你们所敬拜所认识的神。我求他照他丰富的荣耀的全能，在各样的事上使你们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在遭遇患难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和宽容。保罗在里面先为他们求属灵的智慧，这个智慧在原文里面指的是一种心智，一种才能，也为他们求有属灵的悟性，也就是一种把事实和知识综合在一起，进而能够寻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能力，一种悟性。在这里很明显的提到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属灵的智慧指的是把对神旨意的一个认识，认识了然后能够应用在生活中各样处境当中的能力，知道什么处境该怎么样行，什么处境该怎么样做讨神的喜悦。而属灵的悟性是指能够辨明事理，分辨真假。提到分辨真假，刚才我们选唱了一首诗歌，我这个师母很不希望我在讲台里面批评哈，所以我不是批评啊，就是顺便提一下。因为这个刚才你们唱的诗歌非常的好听，就是指的那个刚才这个圣灵的那首诗歌。如果你注意英文的原文跟它中文的翻译是两个翻的完全不一样的，它里面没有说欢迎圣灵来，圣灵我爱你的这个意思，但中文是这样翻译的。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翻译呢？是有它一个历史的缘由。在灵恩第四波的运动里面，所有的聚会的主人都是圣灵，请注意听啊，属灵恩有好几波运动嘛，灵恩第四波的运动里面聚会的主人是圣灵，这是违背真理的，因为聚会的主人永远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圣灵。圣灵的工作 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就很明白，从圣灵开始到一直到最后在荣耀的宝座上敬拜的时候，圣灵仍然是高举耶稣基督，高举父神。圣灵是一个隐藏的角色，圣灵是神没有问题，三位一体的真神，不过在角色的分配上他是高举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的。在任何的场合里面，圣灵不会抢夺原本人要对耶稣基督的敬拜和荣耀，圣灵一定是隐藏的，是高举圣灵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他们写说圣灵我爱你，这也是不合圣经的。我们从来没有圣经里面看见说圣灵我爱你，我们只有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中文这样翻译的时候，知道他受了灵恩第四波的影响，高举圣灵而不高举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小心分辨的。所以这就是属于属灵的悟性。当你对圣经的真理很明白以后，你听到这些诗歌你就有一些分辨，不是说所有的人写的所有的人翻译的我们都可以唱，在唱的时候我们就要仔细的分辨。很对不起，我又得罪人了，这个师母又要骂我了，但是我还是必须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这个有的人就是 wired this way， 我就是 wired this way， 请你们多多的原谅，特别请那个带诗歌的姐妹多多的原谅。 I'm sorry OK， 但是真理还是要讲清楚。保罗在这里强调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就是不一样的，人本跟神本就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听道听了很多年，在圣经的真理懂得很多，还分不清什么是神本什么是人本，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的悲哀，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不能全怪你们。什么叫做属灵的智慧和属世的智慧？我举个例子，比方有的人，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你就饶恕他吧，不要跟他，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自己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听过这个话吧？这个就是属于属世的智慧。因为在这个属世的智慧里面，你饶恕别人的动机是对自己有好处，你饶恕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情绪不受干扰，最终你饶恕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自己，所以你饶恕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取悦自己，为了对自己有利，为了自己的情绪不受干扰。当然当我们一个人不肯饶恕，心存苦毒，对自己的身体一定是不好的啊，这个是心存苦毒带来的后果。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不肯饶恕都会有后果啊，但是这个却不是我们基督徒饶恕的动机、目的和理由。我们基督徒饶恕是因为我们已经先得了被饶恕的恩典，我们这样的顶撞上帝，不顺从他，有的时候跟他作对，神还这样的饶恕我们，大大的饶恕我们。因此我们转过头来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不饶恕别人对我们一点小小的得罪，我们好像领受了1000万两银子的大的恩典，别人稍稍得罪我们50两100两，我们就应当效法耶稣基督去饶恕别人。当然如果牵涉到罪，比如婚姻中的暴力、吸毒或者赌博等等，这些需要额外的智慧来处理，不是单单就饶恕饶恕饶恕，一味的饶恕而没有分别。因为饶恕和纵容罪恶也是要有所区别的，这也是需要属灵的智慧。所以基督徒我们的饶恕，属灵的教导是因为不是为了利己讨自己的喜悦，而是为了取悦神。当我这样饶恕的时候，我就在效法我的主，当我这样饶恕的时候，天上的爸爸看了就高兴。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饶恕是效法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恩典。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属世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是不同，如果我们还不能分辨，求主加添属灵的智慧给我们。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最近呢，在国内的微信圈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女人叫 Gloria， 他是在美国的西岸，自称是美国情感婚恋导师、生命成长教练。他在国内呢开发了很多的群，名字取得非常好，叫智慧女人群啊，这个听了就很吸引人哈。我是不是女的，要不然我也可能加入了哈。智慧女人群哈，因为你不加入好像没有智慧哈。他号称有50万人在听他的讲座，最可怕的是，他说他所有的教导都来自圣灵的启示哈。所以当你一听到所有的教导都来自圣灵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有属灵智慧的人耳朵就竖起来了啊，我们就开始要分辨了。那么你听他怎么样教导，他教导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姐妹、单身的姐妹，你呢至少要出去跟20个、30个男人约会，锻炼你跟男人交往的技巧。而且你去跟别人约会的时候，头几次都不要谈信仰的问题。哇，他教导基督徒的单身姐妹去外面找不信主的男人约会，20-30个锻炼约会的技巧。他教导已婚的基督徒的姐妹，你呢要凡事顺服你的丈夫，你丈夫说什么你都要说对，你的丈夫说蛋长在树上你要说对，蛋长在树上啊。你的丈夫说你滚，你马上说我马上滚啊。他说你要对你的丈夫肉麻一点啊，操练肉麻一点啊，你要像妓女一样的去爱你的丈夫，这样你的丈夫得到满足了，他就不会去外面找女人了。不要说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个连外邦人一听都听得出来，这是非常下作，是非常荒谬的教导。但是很奇怪的，国内很多的这个姐妹啊，包括弟兄，特别是有大男人倾向的弟兄，都很乐意加入这个群啊，因为这个太太什么都听自己的哈，蛋长在树上啊，他也听啊。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也为他大力的宣传啊，替他建群啊，这就表明说啊，原来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在今天的所谓的教会里面，也许是非常缺乏的。也许是非常放下分辨真假的能力的，也许是完全没有真理的根基的。当然他们很有可能是被格瑞亚的一句话所欺骗的。格瑞亚说他所有的教导都是从圣灵而来的启示啊，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受骗了。历史历代以来，你要知道魔鬼撒旦总是想方设法让人怀疑神讲的话，离弃神讲的话。比如从伊甸园开始，他就是引诱人，神岂是真说，你听到没有，你为什么要相信上帝讲的话呢？当你开始怀疑上帝讲的话的时候，你就开始听其他的话语。魔鬼撒旦就开始借着各种的宗教信仰，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我们其他的靠我们自己的修身养性，我们的儒家，我们这样的好的这些道德为什么不行呢？他借着一些让人很惊艳的一些灵异的经验，你知道在台湾传福音很困难，因为有很多乡下的人，他们有过见识过很多灵异的经验，他深深的被那些所经验所征服所降服，所以你跟他传福音很难。魔鬼撒旦也借着人的理学、人的理性，高举人的理性，我们人怎么样的研究，我们人怎么样的调查，他借着一些虚空的谎言，也借着一些人间的遗传，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就把它当成真理了。也借着一些世上的小学，等一下我会讲什么叫世上的小学的特征。还有他借着一些人本主义啊，借着一些成功神学，哇，人都很喜欢听的，让我们人成功发达的，在这个世界上过得随心所欲的，用这一些来笼络人，甚至于假借圣灵的名义，假借圣灵启示的名义，就把很多的人包括信徒都给糊弄了啊。国瑞亚刚才讲的道理 我看着你们台下的表情都很快能分辨，说那个蛋长在树上都在瞎扯了啊，所以你们很快都能分辨啊。但是今天有一些事情呢，是有部分的道理，但是它却不是全备的真理，这就比较不容易分辨了，因为它是有一些道理的呀，很容易让人受骗上当。比如早先呢，好几年前呢，这个有一对夫妇到国内去旅游啊，那个时候还是三轮车，他们就想要到火车站去，他们就招了三轮来说，哎，从这里到火车站多少钱？那个三轮车夫说5块钱啊，他说，哎，这个挺划算的，两个夫妇就坐上去了啊，车啊，到了这个火车站，给他5块钱，那不行，你要给10块钱。你刚才不是讲5块钱吗？1个人5块，2个人10块。当他说5块钱的时候，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但是他没有把话讲全呢，所以这个讲了一半的话，其实就是很容易让人受骗上当，对不对？因为一半的话常常就是最大的谎言。Half truth is always a big lie, always a big lie. 所以一半的谎，一半的话常常就是最大的谎言。这个人感觉受骗上当了，损失一点金钱，但是有一些东西啊，是对你的灵魂是有害的，你如果受亏损了，这个亏损就太大了。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讲法今天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流行，你可能也听过，叫做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不要你举手，我知道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就是标准的有部分的道理，但不是全备圣经的真理。为什么说它有道理？因为他观察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有一些夫妻在家里面喜欢坚持讲理而没有爱，或者呢，在家里面喜欢讲个人的道理，甚至是一些歪理，而不懂得换位思考，不懂得体贴，只会说教啊，只会讲道理，一讲了叭叭一二三啊。又或者两个人矛盾冲突的时候，你坚持你的理，我坚持我的理啊，然后呢，搞得最后两败俱伤，甚至把家都拆散了。他看到这个现象了，所以他就提出来一个口号：家是讲爱的地方，你不要讲理啊！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他是有部分的道理，但是为什么说他不是放诸四海的永恒的上帝的真理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就把真理排除掉了。但是家是不能不讲真理的，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爱，真正的爱跟真理是不分家的，不能切开的啊！爱爱爱，我们就不需要真理了吗？爱跟真理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真爱一定不离开真理。当一个人单讲一个排除掉真理的爱，非常危险。排除掉真理的爱，可能就是烂爱，可能就是溺爱，可能就是爱爱爱爱到一个程度，你有什么罪恶污秽都无所谓的那种的爱。而那样的爱，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合乎真理的爱一定是有方向的，是有范围的，是有原则的，是非常强调舍己和付出的，同时也会有约束的，不是没边的。合乎真理的圣经的爱是有一个很崇高的目的，就是要除掉罪的。爱里面见不得污秽，真爱里面见不得污秽。就好像为什么我们反对小三，因为你只能跟他在一起 commit to each other， 不可以有第三者 right？ 当你有第三者的时候，那个就不能存在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因为真的爱是不可以包这样包容小三小四小五 no。 家里面我们是看见耶稣基督他爱不爱我们人，爱，所以他来到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表现在什么？他的目的表现在他要除掉世人的罪，他这样的爱我们，他要除掉我们的罪。 所以当士师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向着众人说，看哪，神的羔羊，怎么样，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基督最大爱的表现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每一个人的爱都要受真理和义的规范和约束。做丈夫的，你爱，你要按真理而行，你爱你的妻子，爱惜她，对她忠实委身。做妻子的，要按真理爱你的丈夫，顺服他，尊重他，服侍他。做儿女的，爱要按真理而行，在主里听从自己的父母。当这个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人都按真理而行，他们的爱一定会让这个家蒙福的。所以当我们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这句话只是部分的真理，不是全备的圣经的教导。充其量是属于世上的小学，因为这句话讲出去，世界上的人都不会反对，是人本的，不是神本的。我们强调要付出爱，值得肯定和赞扬，但是付出爱不能脱离圣经的真理。我真的见过有的教会就把这句话，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当成真理。所以有一天他们教会里面出现有人犯罪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弟兄犯罪了，我们基于圣经的教导要劝诫他离开这个罪，如果他不听，我们甚至教会要施行管教，让他能够因为痛苦而能够回头离开他的罪，这是真爱他吗？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你们搞错，家，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啊！你们这样做是破坏合一啊，这个社会上不讲爱就罢了，教会一定要讲爱啊！ 我们绝对不能够管教啊。而且他说了，圣经讲了，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纳包容就好了，遮掩动不动啊！所以你看见听信这个有部分的道理而不是全被真理的后遗症。因为教会原本是上帝从这个黑暗堕落没有盼望的世界里面呼召一批属于他的人，这群人是追求像救赎他们的神一样追求圣洁的一个信心的团体。这一个追求信心追求圣洁的团体应该比社会有更高的道德的标准，应该让这个黑暗堕落没有盼望的世界看见，哦，那是光，那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那是灯塔。现在我们把这个灯塔的灯都灭掉，教会越来越像社会。因为什么？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我们来仔细思想，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过，这句话出现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你要看上下文，切实相爱是我们遮掩罪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原文里面，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意思是让很多本来会产生出来的罪因为爱的缘故就不发生了。在他还没有开始，这个罪还没有开始出来以前就被消灭了，就被遮盖了。那我举个例子，弟兄叫李卫是吧，无畏，无畏口天无是吧，无畏啊，比如无畏弟兄发现我撒谎了，他就因为爱我的缘故他就来，赵牧师你撒谎了，我听了很不高兴，你 还平信徒还敢讲我撒谎，但是回去呢，圣灵光照我，我撒谎了，我就认罪悔改了。无畏弟兄他因为爱的缘故，他冒着我可能生气骂他的危险，他来劝诫我。但是因为他这样的劝诫我，我本来呢撒了一个谎以后啊，你知道人要圆谎嘛，我可能还要撒三四个谎要圆这个谎，但是因为他来劝诫我，我就认罪悔改了。所以我本来要犯的那个三四个罪，在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被消灭了，还没有犯的时候就被遮盖了。这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的意思，不是我们看字面所理解。哇，罪恶出来了赶快给它遮起来啊！罪恶出来了赶快把它包容起来。 No， 这是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因为爱的缘故遮蔽了。所以无畏看见我，他切实爱我，劝诫我。我看见无畏有哪些不合适神的心意，你看我一样，看到他不合适神的心意的，我也劝诫他。所以他本来可能要犯的罪就遮盖了，就没有犯罪。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错解神的话，难怪教会里面都没事，大家都彼此相爱，其实里面藏污纳垢，什么罪都有。但是呢，一有罪遮盖，一有罪遮盖，好、哦，这大家遮得很，那个长老遮得很勤奋啊、哦，教会都挺好的啊，挺兴旺的。其实里面藏那个，是因为不理解正确的理解神的话。第二个出现这个经文，一样的意思。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人，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当一个人他悔改了，他本来要犯的很多的罪都不会犯了，都消失无踪，被遮盖了。哎呀，这个人他要是不信主，他要犯好多的罪哦。但他现在信主了，感谢主，他本来要犯的那些罪都不必犯了，都被遮盖了，就是原文的意思。这样你就看到，当我们把家是讲爱不是讲理的地方，这个有部分的道理当成是真理来教导人，或者是对真理一知半解，或者在教会这个原本应当讲上帝的话的地方来教导世上的小学，带给个人和教会的亏损，那些有属灵智慧的人、悟性的人要懂得分辨。好，我小小的总结一下，有属灵的爱心很难得，所以保罗盼望信徒有这个爱心很难得了，希望你加上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样你才可以分辨真伪，不把部分的道理当成是完全的真理。你不误解错谬讲论神的话，以致带来自己和他人属灵的亏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的满心原文是一个被动式，被充满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一艘船 fully loaded， 它都装满了很多的货物就可以出发的意思。哦，满满的可以出发了。 OK， 当一个船装满了货物的时候，它是不会愿意停在港口的，哎，每天都要交钱，它赶快的出发，因为装满的缘故它就可以出发了。保罗盼望信徒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然后把上帝的旨意装满了，然后你可以在行事为人上，在你出去所走的道路上，都可以不得罪主，都可以讨神的喜悦。哇，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